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白宫称目前尚未睇到任何新嘅情报显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嘅威胁迫在眉睫。早前，拜登警告世界正面临自古巴导弹危机以嚟最大嘅核威胁。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对记者话：，我哋冇睇到任何理由调整美国嘅战略核态势，亦冇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准备立即使用核武器。让皮埃尔淡化咗拜登言论嘅严重性，认为佢系喺强化美国政府嘅一贯态度。佢话：，我哋所睇到嘅嗰种不负责任嘅言论，系一个拥有核武器嘅国家嘅领导人唔应该发表嘅言论。而呢一个正系拜登总统所要表达嘅观点。普京喺上个月嘅一次讲话中宣布征兵300,000，以支持喺乌克兰嘅作战。佢话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嚟保卫所有领土。呢个礼拜一最新嘅情报报告震惊咗美国政界。多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名要求拜登政府调查中共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关系。该实验室是美国武器和核研究基地。礼拜二，11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尔，信中引用了情报公司Stricter Technologies 撰写的报告，称在过去20年，至少有154名在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被招募到中国从事科研工作，包括帮助推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军事技术，例如深地穿透弹头、高超音速导弹、静音潜艇和无人机等领先技术的研发。从2014年到2021年，担任美国政府最高反间谍官员的埃雅尼纳话，佢睇过好多中共掠夺人才的机密报告，但系呢一份报告是第一次全面的有公开来源的报告。这个礼拜四，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法国驻莫斯科大使，抗议法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日召见了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莱维，抗议巴黎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此外，几乎正在使用西方武器，特别是美国武器，夺回被占领土。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法国此举增加了向基辅政权运送武器和设备导致的危险，并指责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武器轰炸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包括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巴黎向基辅提供了军事装备，包括18门远程海撒炮，这个对打击前线的俄军后方补给线特别有威力。美国今日公布一项新的北极战略，以寻求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合作的北极地区，并压制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白宫发布的新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概况相关介绍说，我们将行使必要的权利来保护美国人民和捍卫我们的主权领土。新的战略是对其2013年旧版本的更新。白宫说，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这个时候尤其有责任管理和保护这个地区，并寻求使美国既能够有效竞争，又能控制紧张局势。该战略还考虑到北极地区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俄罗斯是乌克兰的无端战争和中共为了该地区获得影响力而作出的更多努力，加剧了这种竞争。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今日表示，欺诈人士从它的平台摄取了价值约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币安执行长赵长鹏在推特发文称，由于系统中的安全漏洞被黑客利用攻击，导致币安专有的加密货币额外产出。赵长鹏写道，这个问题目前已得到控制，用户的资金现在安全。赵长鹏说，这次盗窃利用跨链桥 BSC Token Hub 犯案，他向用户保证这个漏洞已被修补。跨链桥是投资人将资产从一个区块链转移到另一个区块链的工具。欺诈罪犯越来越经常利用跨链桥的弱点来摄取加密资产。币安表示， 这次盗窃的金额是在1亿至1100万美元之间，已经追回700万美元。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逐渐放松，美国9月份新增26万3千个非农就业职位，略低过道琼斯估计的27万5千个，略高过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25万个，失业率就降至 3.5%， 好过预期的 3.7%。 9月份新增就业职位和8月份的31万5千个相比有所下降，是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在倍受关注的工资数据中，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 符合预期，同比增长 5%， 仍高过大流行前的正常水平。按行业划分，休闲和酒店业9月新增就业8万3千个，引领者就业增长，但同2020年2月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仍少了110万个。消息发布后，股市期货就低，而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旧金山《纪事报》近日报道，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中，旧金山都市区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幅度最大，因为很多富有的居民在疫情期间离开。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旧金山家庭年收入中值下降了 4.6%， 至116,005美元，每年减少5,546美元。虽然包括伯克利和屋伦在内的旧金山都市区仍然拥有全美最高的中位收入，但最新的调查数据证明高收入者持续流失。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数万名年收入共计数十亿美元的居民离开了旧金山。在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旧金山的人口降幅是 6.3%， 是全美最大。在成千上万非法移民涌入纽约市，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之后，纽约市市长亚当斯星期五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亚当斯在星期五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四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7,000名寻求庇护者抵达纽约，其中大多数是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合法工作的成年人。至八月以来，德州州长阿伯特不断用巴士将边境移民送往纽约，以抗议拜登总统和民主党的移民政策。亚当斯签署的第224号紧急行政命令指示，所有相关城市机构协调努力应对寻求庇护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建设城市的人道主义应急响应和救济中心。他表示，市府预计到本财年结束时，至少要在这场危机上投入10亿元。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近日宣布，为了预防紧急核子事件，他已经向美国安顺公司采购2亿9000万美元的辐射疾病治疗药物 Enprey。 国会山庄报报道，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属的战略准备与应变局4号在声明稿中说，这项行动是因应发生放射性或核子紧急事件所作出努力的一环。根据美国 CDC 的讲法，暴露在高辐射剂量下引发的急性辐射症候群可能产生多种症状，严重时会对人体造成毁灭性后果，例如骨髓伤害或内出血。Enprey 药品可供成人和儿童服用，作用是令通常由放射性造成的失控出血减少。星期四，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坎培拉会见了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在会谈前，索加雅雷声明，他的政府不会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在星期四发布的双方声明中，索加雅雷对澳洲承诺支付1,660万澳元的运动会费用及为2024年的选举提供支持表示欢迎。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年初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引起了外界对中共在南太平洋建立海军基地的担忧，尽管中共一直否认他在所罗门群岛寻求建造军事据点。澳洲希望所罗门群岛求助于邻国，而不是中共来支持他们的安全需求。阿尔巴尼斯表示，虽然最近澳洲和索加雅雷的政府存在分歧，但他强调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礼拜五，美国对高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推出严格的新出口限制，防止中共借用美国技术进行其军事发展。被禁产品主要是用来发展人工智能和超级电脑所需的资源。这些规定会要求美国芯片制造商由商务部获得许可证，才可以出口上述高端芯片。这些芯片是现代武器系统的关键技术。美国已经要求对被认为不利于国家安全利益的中国实体出口很多高端技术时需要有许可证。而礼拜五公布的措施扩大这个限制范围，美国官员说这些规则还要将批准美国阻止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外国芯片入口中国。白宫官员声称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以防止中共发展军队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进一步加强它监控网络。中共的监控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网络之一。据俄罗斯最大媒体集团 RBC 礼拜五报道，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经历一连串失败后，再次对高层进行人员调整，包括东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柴科上将已经被免职，鲁斯塔姆穆拉多夫中将被任命为新的东部军区司令。该军区涵盖驻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部队，他大部分力量目前都部署在乌克兰。乌克兰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五表示，自从全面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南部2400平方公里的领土。随着乌克兰在克尔松加强反攻，这些土地几乎都是在过去两个礼拜内收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礼拜四美军在叙利亚北部的一次空袭中击毙两名伊斯兰国高级头目。前一日，美国突袭击毙一名走私武器的伊斯兰国官员，这次袭击击毙了 ISIS 排名前五名头目之一叙利亚境内 ISIS 的二号人物阿布阿拉，以及负责囚犯事务的 ISIS 官员阿布穆阿德卡塔尼。突袭事件发生在叙利亚当地时间下午6:23。官员说，根据初步评估，没有平民伤亡。拜登政府礼拜五对北韩的武器供应网络实施了新的制裁，在过去两个礼拜，平壤进行了一系列挑衅性的导弹试验。美国财政部对两名个人和三个实体实施了制裁，原因是向北韩出口石油有关。这些活动直接支持北韩的武器计划和军事发展。制裁名单包括新加坡人郭继胜、台湾人陈思焕，以及在马超尔群岛注册的新东方海运公司。美国指控他们拥有或经营管理一艘邮轮，涉嫌多次向北韩运送精炼石油。美国财政部声明指出，美国会持续实施多边制裁，追查世界各地协助北韩逃避制裁的行为，包括那些受指派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